佛对于所有的菩萨、阿罗汉等说，你们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中得成无学，就是成大菩萨、成阿罗汉啊。吾今问你，我现在要请问你大家，最初发心悟十八界，虽未圆通，从何方便入三摩地？佛问当时的菩萨、阿罗汉等，你们最初发心啊，修学佛法，那么在十八界里面任何一界而体悟到佛法为入手的方便，十八界就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这十八界三六一十八，在十八界当中任何一界都可以成为悟门啊。那么你在这十八界当中哪一界认为是能够入圆通门，能证到圆通？那下手的前方便，从什么样的权巧方便而能够入于三摩地，就是三曼？您是在十八界里面任何一界怎么样子下功夫而修成断烦恼、了生死啊，成就圣国的这个境界？这是佛提出来请问。后边不但三六一十八的十八界、十八个圆通，还有七大。这里面为什么佛没有说七大呢？十八界里面包含七大啊，七大地水火风空，这五大属于六尘，包含在六尘境里面。根见大，根大就是这个六根啊，就包含在六根里面。是师大，师大就是包含在六识里面啊。所以十八界里面包含七大，不用另外说七大，因为十八界里面就有七大，因此单问十八界。甚至说圆通的时候，十八界之外有七大啊，七大各个有它入门的方便，所以一共就有二十五个圆通。那么接下去毛子下第二，众圣各成，就是二十五位圣者啊，各个成说他正圆通的入门方面。那么这里分两段，第一，众圣略说移门，就除掉耳根之外啊，其他二十四门包含在这里面，就是简略说的文字简单的多。那么这一卷经文就是二十四。那么第二十五的这个耳根圆通，在第六卷里面占了一半以上的文字，所以第二，观音广说耳门，观世音菩萨详细广说耳门圆通，就是耳根圆通，那是在第六卷。第六卷开始就是说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。这里先讲第一啊，众圣略说移门。众圣略说移门啊，太虚大师的科判里面呢，他都是越每一段他所证悟的名称而建立这个科判啊。第一的音声圆通，第二的色音圆通，第三香烟圆通，第四味音圆通，第五除音圆通，触音连通，第六法音连通，这六个就是六尘，六尘啊，色香香味触，这本来摆在前面的，这里把声摆在前面，就是跟后边的耳根前后相应，所以这个叫做秘啊，秘密的已经显示越玄这个耳门圆通给这个阿难，所以开头的深尘圆通，本来六尘色在前面。可是现在生在前面，就是跟后边的耳根圆通相应。第七的玄见圆通，第八反系圆通，第九的玄知圆通，第十寻觉圆通， 十一宣法圆通，这五个就是六根里面把这个耳根搬到后边去，第六卷的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，所以除掉那个后边的耳根圆通之外，剩下五个啊，就是眼根啊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啊，宣法圆通就是意根啊，这是这五个就是属于六根当中，把耳根搬到后边，剩下五个在这里。第十二心见圆通，第十三心闻圆通，第十四细观圆通，第十五辩才圆通，第十六持戒圆通，第十七神通神力圆通，这六个就是六识圆通啊。这个心见圆通就是眼识，心闻圆通就是耳识，习惯圆通就是鼻识，辩才圆通就是舌识，持戒圆通就是身识，神力圆通就是意识。接下去呢，就是七大、十八火大圆通，十九地大圆通，二十水大圆通，二十一风大圆通，二十二空大圆通，二十三唯识圆通，二十四念佛圆通。念佛圆通就是根大、见大、根大啊，唯识圆通就是识大。啊，那么前面地水火风空可以知道。现在我们就顺着这个二十四个仪门啊，简略的文字，顺着文字一段一段来说明。第一个就是音声圆通啊，那么最先站出来说话的就是焦陈罗，就是焦陈如啊。焦陈罗五比丘。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，我在鹿苑即于机缘观见如来最初成道，以佛音声悟明四谛。佛问比丘，我出成劫，如来应我名阿耨多妙音密缘，我以音声得阿罗汉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的音声为相。这是第一个音声圆通，就是六尘的第一个生成。谁证到生成圆通啊？五比丘。五比丘的代表第一位就是焦陈罗。焦陈罗平常其他的经论里面叫做焦陈如，平常叫做焦陈如啊，现在这里叫做焦陈罗，罗与如啊，在古代可能是这个音声比较接近，所以有的时候写焦陈罗，有的时候写焦陈如。五比丘，五位比丘啊，而这五位比丘原来呀、啊。就是释迦牟尼佛还是做太子的时候，悉达多他以北传佛教的习惯说，他十九岁半夜啊，跳出城门呐、啊，城外去就跑去出家了啊。那么出家以后啊，他的父王净饭王知道了，想办法把他劝回来，不让他出家啊。那么就派这五位比丘啊，这五比丘就是当时的五位青年了。这五位青年呢，受到父王的派令，说你们呢去找找这个悉达多，把他找回来啊。那么要找回来做什么呢？因为不让他出家了，希望他能够啊继续这个王位啊。那么要他五个人呢来劝悉达多太子回来啊。如果劝不回来怎么办呢？当时净饭王就说，假如你们没有力量请他回来，你们不要回来。好严重啊，派出去要他劝太子回来，劝不回来你们就不要回来。那么不要回来怎么办呢？那只好跟随太子出家修行啊。 佛陀你怎么办？回不了家，回去必定要受到处罚。可是不能用拉呀，五个人把太子拉回去，难道做不到吗？可以的，可是不能这样做，必定要他回心转意，不愿意出家，请他回来。他愿意出家，你不能勉强，拉不行的。所以因此他五个人只好跟随太子出家了。那么当初太子出家以后，在大雪山修苦行啊，据说有六年啊。这个六年苦行当中，这五个青年呢，就是其中有三个是富足的，两个是母足的，他们跟随太子，无论怎么劝他，他都不回来，他说如果不成无上菩提，我不回去。既然如此，他五个人就回不了了，回不了跟他修行吗？在雪山修行太苦了。太苦啊，悉达多他在雪山苦行啊，一天吃一粒麦子或者吃一粒米，这样子过一天，整天在下功夫。这样子他们五个人其中有三位受不了的，这种太苦了，我没办法又不能回去，怎么办呢？跑到鹿耶院，波罗奈国的鹿耶院也是有个苦行林，有人修行的地方，他跑到那边去啊，没有那么苦啊。有两个能够苦行的就跟随在佛这个悉达多身边。六年满了，悉达多自己觉得这样子苦行也不是办法，不能就近断烦恼，因此就下山到泥莲禅河啊沐浴，接受这个沐泥啊这个牛奶之供。这两个能修苦行的看到太子去洗澡还吃牛奶，他以为他退道了。你六年下来吃不消了，吃不消，那算了，那我自己去修苦行吧。他们两个也又离开了，那剩下了太子自己啊。两个人离开了，后来也到鹿耶院，所以他五个人都在鹿耶院啊。那么太子从此之后他就修中道，不以苦行为主，那么在菩提树下打坐，就发愿不成佛，不起子坐。后来在腊月八啊，夜渡明星成佛了。成佛以后，他观察，我现在成佛要渡人呢、啊，看谁先得渡，要最先渡谁啊？最先渡谁？他观察他在宣山参学的时候啊，有两位苦行的仙人啊，这个阿罗罗迦兰跟玉头烂佛，他两个人都是功夫很好。而且像玉头兰佛他还证到非非想定啊、那么因此这个时候他想要先渡这两个人，一看两个都死了，没有姻缘啊、那么其次是谁呢？看到五比丘，这五比丘应当先得渡啊、五比丘先得渡的姻缘，经论里面说的有好几种，我现在只说两种，一种站在佛的这边说，一种站在五比丘那边说。站在佛这边说的就是《金刚经》的歌利王国切身提啊，戒戒之节啊。那个时候歌利王就是焦成儒的前身啊，那个忍辱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修忍辱的时候的忍辱仙人啊。那么有一天歌利王，他带着很多才女到山上去啊，那么累了他才睡着了之后，那些才女人就跑到山上去乱跑了，看到这个忍辱仙人坐在哪里用功修行，那么就趁这个机会来问道。正在那些女人在问忍辱仙人的时候，歌利王醒了一看，女的都跑掉了，就找到看到他围着忍辱仙人在讲话，你们跑到这边来做什么？他们就说，你们睡了吗？那我就来听这个仙人讲话呀。歌利王就问，歌利王就问这个仙人，你成道了吗？他说没有。那你没有成道，你还有人我，那你怎么可以跟我的这么多人女人讲话呀？那么因此我看看你有没有羞耻。 把这个剑拿下来，就把他鼻子割下来，耳朵割下来，手脚一节一节斩断啊。你修什么？那时候我修忍肉，痛吗？我可以忍受。他不说痛不痛，我可以忍受，因为我修忍肉啊。那你会动嗔恨心吗？你恨我？没这个事情。我不但不恨你，我发愿将来我成佛了，我先度你。他说哪有这个事情？你被我杀得这么严重啊，生命剩下一点点，那你还说要先度我，没有恨心，我真不相信。忍肉仙人发愿说，如果我说的话是真的，我的身体马上恢复原状。假如我有一动一点点心念嗔恨心，马上我的身体烂掉。他这个愿一发啊，天地大动啊，马上啊他的身体就恢复正常，切断的都恢复原样的啊。那么因此啊，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，他没有一念嗔恨心，而且要先度割礼王。那么这个时候割礼王看到这种情况的忏悔呀啊，那么这个割礼王就是焦成儒的前身。那么从此之后他就发心啊跟佛修行，这是站在佛的这一边，他要先度焦成儒，这是五比丘之一第一位啊，他要先度焦成儒，站在佛的立场，他在修行忍肉的时候发愿要先度焦成儒，所以今天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要先度焦成儒，这是第一。还有一个站在五比丘的立场讲，举说五比丘是在这个衔接千佛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前面的那个迦舍佛，释迦牟尼佛前面啊，就是迦舍佛。迦舍佛的时候，到了他的相法的时候，有九个比丘，九个青年出家，在迦舍佛的佛法中出家。那么其他四个人都证阿罗汉果了，那么这五个啊，没有证果，没有证果，因此啊，他们五个人就想，迦舍佛以后。其次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因此他五个人在迦舍佛的像前发愿，他说我今生没有成佛，没有成就，没有断烦恼，我发愿在释迦牟尼佛法中，我要最先得度，我要最先成就，发这个愿。所以因此啊，到了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，一方面五比丘有这个心愿，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他要最先得度，他有这个心愿，所以才能够成就。所以一切法都有因果啊，如是因如是果，佛如果没有发愿要先度他，这个因缘也不会成就。如果他五个人没有发愿要先得度，这个因缘也不会成就。所以一方面佛有这个愿力要先度焦成儒，那么与焦成儒有关的其他四个人也会同时得度。一方面他们五个人都在迦舍佛的相法中发愿，在释迦牟尼佛法中要最先得度，因此他们五个人应当就在释迦牟尼佛法中最先得度。而据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，坐在菩提树下观察，我现在先度谁，观察到五比丘他们要先得度，哎，他们五个人都在波罗奈国，都在鹿耶院啊，既然都在那边很方便了，那我自己去吧，度他五个人。那么悉达多成佛了，他们五个人不知道他成佛，远远看到悉达多来了他们五个人就同时邀约，他说哎，那个退道的又来了，等会来了我们不要理他，不要踩他，他根本就不能修道嘛，他还吃牛奶还洗澡算了，不要见他。他们五个人定下这个条件，可是很奇怪的，等到释迦牟尼佛走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们都起来了，都五体投地顶礼了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问他说，你们不是说不要理我吗，你为什么理我了呢？因为佛有他心痛啊，知道他心里想着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他五个人很惭愧，向佛忏悔，他说我不对，我错了啊。那么既然你已经成佛了，那求你说法度我啊。那佛才为他说这个四谛法啊，叫做三转四谛法轮。四谛就是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啊，要知苦，要断集， 要慕灭，要修道。这个世间是苦的，细细的观察，这个世间还不是一大苦海吗？啊，苦从哪里来？从极地的啊起惑造业来，起惑造业就有苦果，所以极地就是起惑造业，就是极地，就是烦恼，烦恼业啊，烦恼业包含在极地，苦地就是苦果，所以极苦两重啊，就是世间的因果，极为世间因，苦为世间果，灭道二谛，灭为出世间果，道为出世间因。声闻人的根性比较钝一点，要先知道果，然后才来修因，所以知苦要断极，慕灭要修道。成佛以后，最先度五比丘，说这五种，说这个四谛的法门，度他五个人，啊，这个叫做三转法轮，有三次的转啊，三次的说法啊，就是四相转、劝修转、作证转，啊，四相转就是说明这个苦集灭道四谛之理啊，此是苦啊，世间是苦啊，苦是什么？苦是逼迫性，逼迫身心苦事多啊，逼迫我们的身心，那就是苦的啊。此是极招感性，极地招感烦恼，起惑造业，所以将来有苦，所以极地是招感的，招感烦恼造业，由此轮回生死。极是招感性，灭是可证性，道是可修性啊，说明这个极地、灭地、道地的这些名相道理，跟他说清楚，叫做四相转，四相转。显示四谛的名相，让他了解，以此来修行，来断烦恼了生死啊，这个叫做四相转。第二叫做劝修转啊，此是苦，你应知，要知道世间是苦；此是极，你应断，把极地的烦恼把它断掉；此是灭，你应证，应当要求证灭地涅槃。此是道，你应修，要证灭地涅槃，要修道地。三十七道品啊，不修的话不能证到灭地涅槃啊。这是第二劝修转，第三是作证转。作证是以自己为证，释迦牟尼佛以自己为证，说这些我已经经过了，欲知山下路啊，须问过来人。佛是过来人，他亲自证到这五四谛的这个道理，所以此事苦我已知，不复更知。说佛彻底知道世间是苦啊，此事极我已断，不复更断。极地烦恼、见思烦恼、见思烦恼、见思惑，乃至根本无明，我完全断除了，不必再断了。我已经没有烦恼。佛说我已经没有烦恼，无数究竟二十勇往，所以我已经轻断烦恼。以我的经验，烦恼是可以断的，生死可以了的啊，就作证。此生灭我已证，灭地涅槃我已经证到了，不必再证啊。此是道我已修，我如果不修道，今天不能证果，所以道我已经修了，不必再修。这是叫做作证转啊，事相转、劝修转、作证转，叫做三转四谛法轮。那么这个事相的时候啊，焦成如就开悟了，就已经啊见到了，劝修转他就证阿罗汉果了啊。所以等到作证转，那其他四个人也通通断烦恼，证阿罗汉果了。所以呢，世间就有五位比丘、释迦牟尼佛啊、四谛法、五位比丘僧，那么三宝就从此出现世间了啊。据说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，最先度啊提卫、波利两位商业家，做生意的人。这两位做生意的人福报很大，佛刚成佛，他就从菩提树下经过，看到佛坐在哪里放光，他就向佛礼拜， 那么佛就为他说法，叫他皈依三宝。那个时候还没有三宝，所以佛就说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未来生。三宝必定要平等皈依，不能单皈依一宝两宝，不可以的，必定要三宝同时皈依。所以当时还没有三宝，无比丘还没出现，那么对这个提卫跟波利两位做生意的人，佛就叫他说你皈依未来生，他后来必定会有三宝，所以你皈依未来生。所以那是为提卫波利两位商人说三皈依啊，生就是皈依未来生。那么不久他到鹿耶院度无比丘，那么三宝就具足了啊，三宝从此出世间，从此世间就有三宝啊。那么无比丘他在鹿耶院最初见佛而证到阿罗汉果啊，那么他是听到佛的四谛法的声音，由此体悟而证到阿罗汉果的。所以这里他就站出来先说焦成罗啊，就焦成儒啊，跟这个五位比丘五个人同时起来，即从坐起，随时在法会的座位上起来啊，顶礼佛祖，五体投地顶礼佛的祖像啊，而白佛言，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，我在鹿苑即以机缘，鹿苑是鹿耶苑，就是波罗奈国鹿耶苑初转法轮的地方，我是无比丘自身啊，我在鹿耶苑即以机缘，这个机缘就很难了解。本来呀，在印度波罗这个摩揭陀国有个机缘寺，机缘切然，不过这个机缘切然是阿育王才建立的，佛灭度后100年间，阿育王出现时间才有这个机缘寺出现时间。这里说即以机缘，很可能呢、啊，鹿耶苑附近也有这个啊这个地名吧，啊，可能因为如此啊，而加上这个机缘两个字。那么是不是如此，这个没有办法确知。那么其他所有的经论呢、啊，没有看到这个名词。这里说即以机缘，总之呢，就是在鹿耶苑他初见佛，听到佛法那个地方。那么那个地方有没有另外一个机缘的地方，有另外的经里面说了，从前呢、啊、这个地方发生这个火灾，野火烧山了、啊、那么有一个山鸡啊，他用他的翅膀去浇水啊，打灭这个火，这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在我们凡情实在不能想象，野火很大，一个小鸡飞出去啊，打水回来怎么能够救啊？这个很神奇。那么因此那个地方人家就建了一个道场，叫做机缘，做纪念啊。是不是这个地方就跟鹿耶苑在一起呢？啊，这个因为印度人不注重历史，连地理也不很清楚了啊。那么因此只好存疑了，留在这边。不过鹿耶苑是一定有的地方啊。关键如来最初成道，我最初见到释迦牟尼佛最先成佛到鹿耶苑来度我们。那么他们怎么样子修行成佛成阿罗汉果呢？依佛音声悟明四谛，因为佛跟他们说四谛法，知苦断集目灭修道，我由此体悟了明四谛之理，这是佛说法，说四谛法的音声。一般人往往把四谛看成小乘法啊，实际上四谛法是包含一切佛法。所以涅盘经里面有四种四谛：生灭四谛、无生四谛、无量四谛、无周四谛。无周四谛境界最高了，那是圆教的境界。所以这个四谛法是包含一切法。那么无比丘是因为最先听到这个四谛法，那么佛说法的法音，那么这是声音，就是声尘，从这个声音的声尘里他体悟到四谛之理。因此啊佛在开示的时候四相转说完了，他就问焦成罗，佛问比丘，我初成劫 这个我是教成楼之成。所以当时佛就问五比丘，哎，你们了解吗？我说的话你懂吗？那么当时教成楼说，就说我了解了啊，这个是弟子里我了解了，如来应我名阿耨多。当时释迦牟尼佛就替教成楼取过名字叫做阿耨多。阿耨多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最初解，最初解啊，说您是最初了解四谛法的，叫做阿耨多啊。这个并不是佛替他取名字，只是你是当时在佛法当中第一位了解四谛法的，那么因此当时佛就印证说你就是一个最初了解四谛法的人，所以叫做你就是阿耨多啊，所以叫做最初解啊。妙音密缘这一句说明这个四谛法的法音啊非常维系圆满，包含一切。妙是不可思议，四谛法之理呀，包含一切啊，就是四种四谛同时具足。他的声音，佛说的法的法音很微密，密呀，不是秘密不让人了解，而是很细。说的法声音使人了解到很细的道理啊，不是声音很小了啊。所以说这个道理很细密啊，他听过之后能够体悟到这个四谛之理，由此圆满到证到阿罗汉果，就见思惑断尽证阿罗汉。我原生的阿罗汉，五比丘代表的教成楼说，我呀，我这五个人是最初听到佛说四谛法的声音，由此修行啊，当下修观成就这个阿罗汉果。阿罗汉印度话就是应供无生沙贼三种意义啊，这在四问里面已经讲过。那么我们因为听到佛四谛法的声音而见阿罗汉，现在佛问圆通啊，释迦牟尼佛当时啊问大家说，你们从哪里入门，怎么样才证到圆通啊？那么佛这个问话嘛，我来答复说，如我所证呢，因生为上。按照我五比丘所证到的境界，闻四谛法的声音，由此体悟到这个佛法啊，而断烦恼了生死。那么我认为从因生入道啊，有法音的因生由此悟道，那是最上最好的方法。这是第一位因生圆通，也就是从生成离去证圆通的境界啊。听法音由此悟圆通，看起来好像只是声音啊，只是声音是启发你证圆通断烦恼了生死的这个方法，入门的下手功夫，但是真正下功夫还是从心啊，并不是说声音钻过去了就证阿罗汉啊。声音从耳根钻过去，如果你不修行，不用心不修观，一样是不成的。阿难不是最好的明证吗？他听得最多啊，凡是佛法一说的话他都能听进去，都不会忘掉。可是他一直到楞严会上都是个凡夫啊，并不是说佛法的法音从耳根里面钻过去就会证道成佛，必定还要从内心下功夫。只是法音是入门的下手功夫，叫做最初方便。由这个入门的下手功夫，由此去证于佛法，这是单月声音悟道而说，就是五比丘第一啊。实际上整个佛法来说，尤其到我们这些末法众生如果不从这个声音去悟道，从哪里悟道？我们念佛还不是要用声音啊，读经还不是要声音，凡是耳根用的境界都是声音啊。但是呢还有其他很多的助道来帮助才能成就啊。所以声音为第一个入道的这个门路啊，这是跟后边耳根圆通啊遥相呼应，遥相呼应。这里开头有音声入道，最后 有梵文文字性入耳根圆通啊，所以后文说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。那么因此之故要啊相应后文的耳根圆通，先说音声圆通。所以这里科判处处都说密密啊，其中都是密意要阿难玄耳门圆通。别的不说，你只看这个第一位音声圆通也可以明白啊，也可以知道这已经显示啊要阿难修正这个耳门圆通。因为第一个就是生成，今天把生成圆通啊说完，那么还有没有说到的地方我们留到下次再讲啊，小吴。